大家好，我们是青年草莓园，我是九一，
我是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长大的味道。相信大家都会有就是长大后渐渐喜欢的味道，就是你小时候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吃懂这个食物。你以前是不是就不喜欢巧克力？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吃很多类型的糖果，发现自己不是很喜欢吃巧克力。我从小就是一个口味很特殊的小孩，就是像我也是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吃辣，我爸跟我妈吃很大量的辣，所以我小时候就会开始吃，然后小时候也会开始吃瓦萨比，因为我妈没有要让我吃生鱼片只配酱油，就是要加瓦萨比才可以杀菌。然后我每次只要说我不喜欢巧克力，所有人都会用一种你在开玩笑吗的表情看我，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人不喜欢巧克力啊？你是不是不吃甜的巧克力？没有，我苦的巧克力我也不太吃。
哦，就是你就是不爱巧克力的这个味道吗？
我就不爱糖果。然后但我现在会吃，我现在只吃一种糖，就是酸的糖，就是很像整人糖果那种，我很爱。
而且你要我一时举好像也举不出来。
以前就是会有人拿那些糖果来整人啊，就是你刚入口的时候很酸很酸很酸，然后可是你吃完之后就是它里面的那个糖还是甜的。
讲到这我就突然想到我也是一个很嗜酸的人，就是所以就是之前人要这样整我就没有整到。
对，
我就是吃的很淡定，就啊怎么了，他说你不觉得很酸吗，很好吃、啊、就是
我已经觉得自己蛮能吃酸，可是我记得你比我还要能吃酸，应该是可以直接嗑柠檬片吧、
但柠檬我还是不敢挑战。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小时候我还是会怕酸，所以就是柠檬什么还是不会敢直接吃。但是我印象我小三小四就是营养午餐有那个爱玉柠檬、然后我有一个同学就是直接盛柠檬起来吃，我看到真的惊为天人、
你知道有一个节目，那个 Gordon Ramsay 他有一档节目叫《厨神当道》，然后他有一个小孩版，然后他的那个小孩版里面都是未满13岁的小孩，然后他们都要做一些那种很大的菜，然后要自己搭配前菜、主菜、甜点这种。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就是就会想，他们里面就会一直重复一句话，就是味蕾很敏感或是味蕾很敏锐，就是这些小孩真的就是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们就是对于味道的组合他们特别有感受。所以他们可以去就是去创造跟组合这些味道，然后进而去创造就是一个完整的菜单出来。这样这个是连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味蕾这种事情也是算是一种天赋，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吃出来。因为就是越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有些食物是它的味道会很薄弱，但是你能感受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会很开心。像茶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以前小时候你喝无糖茶你只会觉得好苦哦，不喜欢，涩涩的，对。但是你不觉得就是它会回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这个茶很厉害。
因为小朋友会被前面的那个苦味分神。
像从以前就是大家应该都是很爱喝那种什么奶茶，
对啊，小孩好像都喝奶茶，或者是原茶的话就是喝麦香系列的，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然后我才想起来，就是你提到早餐店的红茶，早餐店红茶，早餐店奶茶，早餐店因为早餐店不会卖绿茶嘛，就是我才想起来，好像应该每个人认识茶的第一个管道都是早餐店的红茶，就那种古早味红茶。然后你越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就是哦，原来红茶真正的红茶不是这个味道。
我觉得甚至可以讲是你长大会发现红茶有很多种味道。
手摇茶这个就是除了小时候一开始应该大家很多人都喝珍奶珍珠奶茶，然后全糖的茶或半糖的茶，但是因为我本人本来就不太吃甜，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喝手摇茶的时候，本来我好像就从来都没有喝过全糖，我一开始入门就半糖，然后后来我开始就是接触到无糖的茶之后，后来就直接转换成我连喝水果类的饮料我都喝无糖。 就会很多人问说，那你在喝什么味道？就是那就没有味道啊。但我就很坚持，它有啊，还是有味道。
有，其实它有个，就是如果你是水果，它有什么，你就会真的喝到水果的香味。
对，就是那个水果的味道。
对，
因为我也有喝过，因为很多饮料店店员就会说，哦，你这个不加糖的话会没有味道，建议你加一点糖，然后可能就会变成饮料店就会帮你加微糖。然后我通常一喝就，哦，真的太甜。
嗯。
所以我每次对我都会跟我就都跟大院子的店员说，没关系，无糖。
我也是以前就会喝全糖珍奶，然后到现在是我只要有珍珠类的，我都是。无糖，就是光是靠珍珠那个糖，我都觉得有的时候甚至会很甜。嗯，我们两个是不是很像老人，就是连一点珍珠都可以在那边叫？
我就有很，我有一些同事，因为我们办公室很常在点饮料，然后我就有一些同事，就是他们会说，哦，我要喝半糖，说要喝半糖的，就会被大家说原来你是蚂蚁。然后有一些现在有一些饮料店就是在主打说他的茶很好的。他就会建议你不要加糖，
甚至老到一个程度之后，开始有点迈向泡 day by day，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会泡茶叶或什么的，就是非常的老人。早上起来就是冲热水啊什么之类的，是有时候会泡那个冷泡茶，把那茶叶然后丢到冰箱里面，然后隔天起来可以带去公司之类的。那讲到茶，下一个就是咖啡。现在起床，我有时候就是我们家就是也会就是泡咖啡。然后以前我咖啡就是小时候也是完全不懂，不知道喝咖啡的乐趣是什么。嗯，然后会觉得说就是要加奶啊、加糖啊才开心，
或是干脆就不要喝。
对，然后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咖啡的味道是焦糖玛奇朵，就星巴克的焦糖玛奇朵。
嗯，
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甜甜的焦糖啊，然后而且那时候会觉得自己盖狗熊，我喝星巴克，以为自己是小 bitch 这样。然后就是长大之后开始只喝美式。
我的历程刚好跟你相反，因为我本来小时候就不喝咖啡。然后我人生第一杯自己买的咖啡是，对，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然后我的入门第一杯咖啡就是美式，可是其实高中也不小了啦，所以应该是说就是我咖啡启蒙时间比较晚。但我那时候也不能算是什么启蒙，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目的性在喝咖啡，我就是为了考大考，所以就是不能让自己睡着，要提神，所以我就喝美式，那时候就喝便利商店的美式。然后那时候也没有说在品尝咖啡，那时候就是目的性就是很单纯，就是在长一些之后才有开始把咖啡纳入我的可选的饮料选项里面，然后我才开始接触拿铁，或者是就是接触其他类型的咖啡，就是加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
嗯，
这样，所以我的历程算是有点倒过来的。那我现在要喝咖啡的话，我会有两种 approach， 就是一个 approach 是我今天就是纯粹一样，我为了提神，那我可能就随便喝公司的咖啡就好，或者是我就是会选择美式，因为那个最有效。那另外一种就是为了休闲或者是为了仪式感在喝，然后去甜点店啊还是什么，就是咖啡这一个区块在 menu 上面它才会进入我的选项里面，不然我以前就喝花茶还是什么之类的，
草本茶，
对，
或者是什么欧蕾，对不对？
对，
就是这种有奶的会快乐的东西，
或者是就是纯茶，就是反正不会选咖啡。
嗯，
对，
我喝咖啡现在也就变功能导向，就是我很容易，例如说可能前一天跟大家喝太醉，然后所以起床我要消宿醉，然后或者是我要就是消水肿。
所以
我就会灌美式。
你消宿醉喝咖啡有效？
有，就是你可以至少可以就是代谢，你有时候就是会一直上厕所，然后就是会把酒精什么的就排掉。喝早上喝冰美式啊，提神醒脑啊，然后也可以消水肿，就是真的也是可以，就是大量的尿尿，赶快把那些就尿走。我现在很爱美式，就是这样。
为了宿醉，
对对对对，因为你如果喝拿铁，因为有时候又乳糖不耐症，然后你就会想上厕所，然后你就会更想死，然后因为它的咖啡的那个浓度又不到，它没有办法解你的宿醉，然后它又有奶，你喝了就是更想吐，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后来就渐渐的，就是我也就只喝就是美式，但是我现在有进化，就是我在搜寻台中好喝的西西里，但是我觉得就是西西里这件事情也充分的体现就是。城乡差距，就是台北的好喝的西西真的好多，然后那个深度都好有，但台中就是没有，不是放了片柠檬你就叫西西里耶？
有啦，台中有好喝的西西里，
你要确定哦。
可是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你要确定。
我第一次喝我人生第一次喝的西西里就很好喝，就是那个西西里面会加一点糖浆嘛，
不能太多。
对，就不能太多。我后来真的有喝过几间吸管喝吸下去是会有遇到糖浆的。
对。
然后最气的莫过于那种已经半杯喝完，然后整个那半杯都在想说 OK 我就接受今天点到一杯不好的西西里，然后结果你把半杯喝完之后发现干他在吃糖浆，没有就是摇匀。
对。
然后你剩下那半杯完全没有甜味，就只剩下那个气泡水跟微量的咖啡跟剩下一点点的柠檬。
对啊，好生气哦。台中的西西里要加油。
不要开地图炮。
没有，我真的在台中遇到真的很少。
有啦有啦，
我知道一定有，就是你知道吗，大家都会说有有有，然后我也是突然贞洁就去喝。我就想说 what
台中有一些老牌的咖啡厅啊，你去过了吗？
嗯，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聊这个。少数的一些食材也是小朋友 不会喜欢，
大部分小孩都会挑掉的。
对，其实包含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很多人会挑掉芋头。
芋头我相信应该到现在还是很多人都会挑掉。
对，但是我觉得芋头应该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就是芋头你可以接受它是甜的。
嗯，
对，我觉得芋头有分一个阶级，是完全不吃芋头
跟吃芋头加工品。
对，然后就只吃甜的芋头。
嗯，
然后跟就是会吃咸的芋头。
吃不吃咸的芋头真的也是就是用来决定你长大没的其中一个指标，
长甚至是长更大。
我咸的芋头我到现在还是不太吃。欸，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想说为什么好好一个东西要被你搞成这样。
哦，我没有想说好好的东西，因为我就真的没有很爱芋头。我从我一开始小时候，我大概应该 一路到大学哦，我都是只吃芋头加工品，就是芋圆啊，然后芋泥啊，这种那种不是有一种那个叫什么，有一种甜甜品
冷冻芋吗？
对对对，冷冻芋。
你也不行吗？
我不吃。欸，
那很好吃。欸，
我不吃。欸，
我就是可以接受甜的芋头的 anything。
我发现我好像不喜欢那种根茎类的然后那个纤维很多的食物，因为我也不太吃地瓜。就我觉得我好像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不喜欢那个口感，所以对于咸的芋头的接受度就更低。然后我到现在是我可以接受吃冷冻芋吧，就是可能偶尔。然后咸的芋头，我反而是喜欢吃那种很绵然后会化掉的那种芋头。有可能我就是不喜欢那个纤维感，这样统整起来我可能就是不喜欢那个纤维感。
哦，但是好吃的芋头的确里面你要炖到有一点，你要炖到透，就你要把它煮到透，就你不能让它咬起来是轻轻的这样子脆脆，台语这样讲，就是咬起来就是哦脆掉这样。你要咬起来有种绵密感，甜的也是这样。
嗯，
因为爱吃咸的人也是觉得那样很好吃，就是你把整个芋头炖烂在芋头米粉或者是火锅里。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暧昧，就是藕桂的，对，藕桂的产品，这种芋头的
桂也是芋头加工品啊。藕桂我吃。
藕桂你吃？你说像阿嬷那一种的藕桂吗？
阿嬷那种那个真的
不是芋签哦，因为芋签是一个产品。藕桂是阿嬷做的那一种。
芋签的加工程度又更高。
嗯，
藕桂我吃，藕桂我也吃，可是就是，就是藕桂跟整块芋头比起来我吃藕桂，因为它还是，就是你知道它还是混着其他的东西。对，但藕桂我会吃啊。可是藕桂就是真的也是就是我接受，可是我也不会主动吃。
对，
但我吃的意愿会比整块芋头高。
哦，但是而且藕桂有一个最可怕的事情是，你当它你以为它只有藕芋头跟桂这样子两个的 mix， 但有的时候它会一咬进去里面有菜脯或肉。哦，那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欸，就是
你不喜欢吗？
超级不行，我不
喜欢
那个，就是变咸的，那个就是立刻变。
可是藕桂本来就是咸的不是吗？
没有，有些藕桂是它只有芋头跟桂，就它里面只有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暧昧，是无法定义它是甜还是咸。就是它游走在一个边缘，你知道，就是你就想到，嗯，这是咸的吗？好像也不是，就是芋，因为它就是芋头跟桂而已。因为桂你单纯做，它就是也可以是甜的，
对，它也可以是甜的，
对，它没有一个 界限在，
但他加的肉他就是咸的，
对，他就立刻变十八层地狱里的东西，不行。
那所以你不吃，你现在还不吃咸的芋头？
我只能说我现在对咸的芋头开始产生理解，就是我可以从以前的觉得邪魔歪道，到现在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在这些东西里面。我就是在一个生日附近有个感触，就是我好像开始可以理解这些，好恐怖。就它加到火锅里面，我好像开始可以理解它好吃的点在哪，好恐怖哦！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就是它炖烂、整个化掉、散掉在里面，因为那个最后那个芋头的味道，它会整个就是殖民在这个火锅里面，它会让整个火锅变掉。对，
我知道很多人不吃，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很讨厌芋头化在佛跳墙啊什么东西，
不行哎、欸。
可是我说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不行哎、欸。
不是，因为它就会把整个味道变得很芋头，它就会变成芋头粥。然后它就是它会殖民，然后它会让你丧失原本那个东西该有的样子。
哦，丧失原本该有的样子，这我可以理解。
就是它就是整个侵略那锅佛跳墙、
欸，
然后让佛跳墙变芋头粥。
可是爱吃芋头人是喜欢这样？
可能吧，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要请就专访一个爱吃芋头的，因为我真的不太能理解，就是那个食物的样子整个变了，而且我就觉得好，那你干嘛花时间去熬佛跳墙的那个高汤？因为佛跳墙有时候好喝，就
是
在那个高汤、
那個，对啊对啊，那个汤。
对，好，但你把芋头整个炖到烂到在里面，然后你一咬之后，然后那整个芋头烂在里面之后，开起来只有芋头味，那个真的
有那么夸张吗？
有一些真的是给你烂到也不行。
我目前有吃到，然后它化在佛跳墙里面的，就是那佛跳墙的味道都还是很强烈。我只会感受到它口感很稠，
嗯，
就是勾勾的这样，嗯、就我只有到这个感受，就是我没有觉得整锅都是芋头味，
嗯，
然后不然就是什么芋头米粉啊，可是其实我就不太吃芋头米粉，
芋头米粉味
就是那种芋头角色太强烈的食物我就不会吃，但佛跳墙我吃，因为佛跳墙里面它还有很多主角，
对，佛跳墙就是一个群星会的概念，
对。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芋头这件事情好难。好啦，反正就是芋头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时间拉更长的食物。可能我们走到阿嬷那个年纪之后，就是
也不用到阿嬷吧，
就是会开始爱爆吃咸的，然后甚至会就是可能直接清蒸芋头沾盐巴吃。
有人会这样吃吗？
应该没有啦，我只是就是一个夸饰，就是爱吃咸的芋头爱吃到这样。
还有最经典就苦瓜、啊。
哦，苦瓜，
苦瓜必须说，苦瓜我到现在我还是不吃。我认证我自己，就是我是一个不吃苦的孩子。苦瓜真的很苦哎、欸，你知道我家有多变态吗？我们家的人是可以就是清烫苦瓜吃哎、欸，清烫苦瓜没有加任何东西哎、欸。
我好像没有吃过清烫苦
瓜，很苦，很苦，天哪，很苦！因为我姐很爱吃苦瓜，我姐觉得苦瓜就是要苦才好吃，所以我妈就是我妈从我们以前煮苦瓜的时候，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就是我不吃苦，嗯、然后可是我姐很爱，然后所以我对于苦瓜的那个顶标，我能接受的就是什么？凤梨苦瓜鸡汤
有凤梨这样，
对，就是它会盖过去的味道、
嗯、
啊，不然就是什么金沙苦瓜、
嗯、
这种，就是我顶标就是接受到这里，然后不然就是我最近最大的突破就是我能吃盐水鸡的山苦瓜。
哦，
你有吃过盐水鸡的山苦瓜吗？
我盐水鸡不会点山苦瓜，我甚至很少吃盐水鸡。
哦，因为我就
接但盐水鸡的味道就是很重啊。
对啊，所以可以吃山苦瓜。可是其实我也不会主动去点啦，就是我只是人生途中有就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突然间迷路，就是我突然间迷茫、
嗯，
突然间开始会吃就是那里面的山苦瓜。
嗯，
然后后来我就立刻觉醒了，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都会说，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人生没有吃太多的苦，所以你们才会觉得苦瓜的苦可以就是把你们打败。虽然说我人生好像也没多苦，但是我觉得说我的人生就是很苦，我就是苦瓜，我本身就是大苦瓜一条，所以我就是觉得苦瓜的苦根本 piece of cake 小蛋糕。
哎、欸， 对你，我跟你讲，你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现在是苦瓜的季节吗？我看你叫你妈去买一条苦瓜，
穿烫，
穿烫，白苦瓜。
欸、但是我跟你讲，绿苦瓜、白苦瓜我都吃，而且我们家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比较变态，但是我们就会苦瓜鸡汤，
嗯，
我们就是不会有凤梨这种。
可是鸡汤也还是可以盖过去那个味道。
对，所以我也无法体会你的川烫，但我觉得川烫说不定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有几度就是那种清炒苦瓜，但也没有到川烫那么恐怖。因为川烫的恐怖来源是很难好吃，就是你川烫任何食物，我觉得都不好。你是连高丽菜川烫听起来都很无聊、欸，很像减脂餐还是干嘛的？
不是，那就是都在吃食物的原味啊。所以你川烫苦瓜就是在吃苦瓜的原味，
但好难听哦、喔，因为就是川烫原味就是没味道，很容易没味道。但是你看，
可苦瓜很有味道啊！
而且我甚至觉得苦瓜如果炖汤真的好好吃哦、喔。
对，我觉得
它会有个香味，
香味。
排斥苦瓜的人迟疑。
I don't think so
就它会有一个味道，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就是真的很好。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些苦瓜的产品我都好爱，什么金沙苦瓜，然后苦瓜汤啊这种，然后炒苦瓜这种我都好爱哦、喔、不以为然。但我觉得还有一个争议比较小的就是杨桃，
杨桃很神秘耶。其实在你提起之前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说小朋友是不是不爱吃杨桃，可是你讲了之后我才想起来我小时候好像的确不喜欢吃杨桃，
因为杨桃会有一个味道，
杨桃有个涩味。
对，然后而且杨桃其实好像对肾脏不好，吃多了好像什么钾的含量过高还是什么嘛，就是你不能狂喝杨桃汁的样子，就是。
可是杨桃汁不是有一个功效吗？润喉吗？
我不知道，杨桃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你懂吗？杨桃就是很神秘。
哎、欸，你知道，就是我小时候的确不太吃杨桃，因为杨桃很涩、嗯，就是杨桃那个它那靠近边边，它的那个星星的那个角。最尾巴的地方会涩。我现在负责购买我们家的水果，然后我去水果摊买的时候就想说天哪，买水果怎么那么无聊啊，因为很贵的水果 又不能买，然后便宜的水果永远就是那些、嗯、然后所以前阵子好像刚好遇到杨桃的产季吧，然后我就说哎，杨桃很久没吃，然后我就买了几颗，结果天哪，要秀哥嘞，超好吃的哎。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我小时候很讨厌吃杨桃啊，
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这就是我们刚才聊回来，就是小时候你会不懂那个味道。
对啊，可是其实我不知道是因为可能小还是我小时候吃到不好吃的杨桃，因为我那一次买杨桃来吃，就是我整个欢天喜地到我妈都觉得我是神经病、嗯、因为妈切了两颗杨桃，然后我就晚上睡觉前要吃水果的时候，我就去冰箱里面拿了，当然拿了半颗，然后我一吃惊为天人，因为就冰冰的，然后水分很多，然后我觉得很甜。
Juicy, 嗯，
然后我想说我吃不到
sweet.
对，为什么我吃不到那个涩味啊，以前的那个涩味在哪、嗯、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就把一颗杨桃吃掉、欸、
嗯，
然后我隔天早上就跟我妈说我觉得昨天买的杨桃很好吃、欸、然后我妈就说她也有吃啊，她没有觉得特别好吃。
你
我阿公那时候还在的时候，有一天我阿公不知道干嘛就突然就说他想要喝杨桃汁，然后我跟我姐就跑去丰原买那个，丰原不是有一个很有名在停车场前面那一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丰原有一个很有名卖杨桃汁跟甘蔗汁的店，然后就去买了那一家之后，然后就回来给我阿公喝。然后我就那一天突然间就被触动到这个神经，你知道吗？就是突然间想说杨桃汁是什么味道啊，小孩不会选，他也不会喝，小孩也不会喝甘蔗汁这种东西。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去丰原的时候我就会买、
嗯、
然后我买了之后想说、哦、原来杨桃汁是这个味道、
嗯、
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干嘛，我现在在着魔还是怎样，我如果有去丰原我就一定会买杨桃汁。可是你问我杨桃汁到底好喝在哪里我也说不上来。但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会不会跟我定义中的椰子水有点像，
就是
它就是很消暑，然后很它很解腻，
对，
但是你讲不出它其他具体的优点。
对，然后而且杨桃汁喝起来又甜甜咸咸的。
哦，对，它会有一种咸咸的感觉。
对，它我不知道它是、嗯、是煮杨桃汁的时候一定要加盐巴加，因为就是杨桃汁有一个功效，我忘记是什么，反正它就是会有一个功效。
而且有些会加梅子，
润喉，哎， 对，然后有的也会加梅子，
对，
反正就很好笑，就是我人生的饮料清单就是又多了一个
杨桃汁
对、
嗯、下一个麻辣锅，我其实觉得吃辣这件事情跟家庭环境有关，
对，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就是一旦你家里就是从小没有给你吃辣的这个环境，然后也没有想要训练你，然后到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就走向不吃辣，然后甚至长大你就发现有些人吃到一点辣就叽叽叫，
因为吃辣是需要训练的。我真的人生没有吃辣不行欸，我真的很嗜辣，我的胃从小就被训练可以吃辣。
喝咖啡有时候跟吃麻辣锅有点像，就是你明明知道你现在做了这件事情，你喝了咖啡，你现在喝你晚上睡不着，但是现在这个 moment 这个气氛你就
是要
吃，对，然后你知道你明天要上班，你现在吃麻辣锅，你隔天早上起来一定会拉到不行，就是要吃。I need it， 就是呢，需要跟想要，我需要，我真的需要。
对，我真的、嗯、对你就知道，就是我就是每隔一阵子我就必须要吃一次麻辣锅。
对，就是它就是救赎你的灵魂。
对啊，
圣灵充满。就是麻辣锅真的好棒哦，然后你就是又吃到好吃的鸭血之后，真的是 Oh my God，Oh
my God， 老油、嗯、
Hallelujah，
大肠，
对，就是这种，就是，但是你知道小朋友就是对于麻辣锅就是不行，而且我们这样子去吃麻辣锅为什么这么开心？因为吃麻辣锅的地方不会有小孩
哦。Oh.
就是你去聚餐，你很容易遇到一堆小孩尖叫啊，乱、
欸、
跑。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
对，就是你吃任何的料理，你都几乎会有小孩，只有麻辣锅。
哎、欸，好像是哎、欸。
对，以后要是要跟有小孩的爸妈约，他要带小孩出来，你就说：“但我很想吃麻辣锅，我真的很想吃麻辣锅。”你就想说我给你选择，就是你不想要小孩参与这个
好劣质的朋友
啊，灵机一动想到这件事情，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每次吃麻辣锅都那么开心，
就是食物不但疗愈了你、嗯、那个场合又是对的，
没错，
我后来也发现就很多人是真的完全不吃辣，
连黑胡椒都不吃，
像我有些台北的朋友也不吃辣，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可惜，
就是台北有很多很好吃的麻辣锅，
没错，就是台中也有很多很好吃的麻辣锅，因为台中就是一个锅的都市，
沒錯，
然后所以就是有一些人不吃好就觉得好难过，我就觉得天哪，就是
我跟你讲最难过的是这些人都会说没关系，你要吃麻辣锅我跟你去吃啊，然后到了现场之后给你把大肠丢到白锅里面，
就是我吃台中最有名的就台中发鸡的那个叉王麻辣锅、
嗯、
我个人就是非常的不爱它的白锅，它的、
啊、对
它的白就是它的白锅，就是我真的
觉得没灵魂到一个不行。
对，就是真就是你说没灵魂，甚至觉得它连肉体都没有在这个店里，就是它整个就是。
叉王我连红锅都不爱耶，
红锅我可以，我可以理解有些人吃它的红锅，因为它是比较偏真的是就是香味，
它
不是麻，
是香辣，
对，因为你好像比较喜欢吃麻，
对，我爱麻辣，
对，你爱老四川，叉王至少它的。那个鸭血不错吃，
嗯，
它的鸭血跟豆腐，但是你的豆腐要小心，因为它的豆腐有时候会又不入味。
哦，麻辣锅的豆腐怎么能不入味啊？
对，但是它有旗下还有一个同牌子的
无叉锅吗？
对，无叉锅听起来有种情色感，很像姓吴的叉姓郭的大开黄腔，
太莫名了，你这黄腔太莫名。
吴老圈我也很爱、oh. 但吴老圈又是另外一个味道，吴老的白锅非常的好喝，
对，吴老的白锅很特殊，
对，吴老的白锅有深度，但是、
oh, 我好久没喝，好久没吃吴老，
因为吴老又比叉王贵，
对，吴老比较贵，
对，但是叉王我可以理解有些人喜欢，
嗯，
你爱麻辣，那你有吃过青花椒吗？
有啊，
青花椒那个是突破我三观的、
欸、青花椒，哎、欸，没有哎、欸，我没有吃过青花椒，
哦，那你可以真的是试试看，因为它真的是花椒味，不是，它是花椒味香到重到一个，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哦，是哦，
而且它是那就是青花椒，它是用一个青的那种椒，我不知道那个椒是不是就叫青花椒，那个椒跟它的
对啊，
哦，那个就是叫青花
椒，有一种辣椒叫青花椒，
它就是对的，它是青色的，然后它我不行哎、欸，把整锅是爆炸，就是
所以你觉得还是老四川好吃吗？
对，就是老四川，就我可以接受中药，我也喜欢中药味，我也喜欢麻，因为你说像那个。 吴老也是偏中药一点点，
对对对，
而且吴老就是有一些爱吃擦王的人会生气，就是他会觉得吃其他的东西都一直捞到中药材，他们很生气。
麻辣锅就是要配中药材对味。
我跟你讲，最恐怖的是
我
都可以理解，
我们是麻辣锅独裁。
没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我就是右派，我就是不择手段，只要麻辣锅。我唯一挑的就是青花椒吧，就是它的那个青那个花椒真的是 too much。从大学那个时候开始吧，就是我玩了很多地方之后，就后之后又有个心得，就是我好爱吃聚餐菜。
聚餐菜，
对，就是
就合菜吗？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麻辣锅你也不能说是就是合菜吧。麻辣锅也是，
麻辣锅不是合菜。
对，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吃那种大家能聚在一起的，像去台南，就是我已经从就是一个人吃一碗的牛肉汤，我喜欢吃大家一起吃的。如果有一堆人，我就会想要把握这个机会、
嗯。
所以就是如果我有一堆朋友，他就是我们要去吃东西，他们都选择去吃一个人一个人的，我就会觉得好难过。就是尤其是我有口袋名单的时候，我会打从心里的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只是我会很难过。然后所以像
难过什么？
真的很难过，真的很难过，你知道？而且像我很爱去台北玩嘛，但是去台北大家的朋友都散散的，因为我没有在台北生活过，所以我揪不到一群朋友。但你知道台北最好吃的很多都是那种外省菜，因为你知道吗？那个历史背景的关系，就是这是台中没有的，但是我在台北我约不到这些人吃，所以就是如果真的
有啦，台中也有，
就但是没有像台北那么厉害，
这我真的不好说，因为我没有吃过台北的，可是台中有很厉害的，
但是像有名的我之前就吃过像纪元，像台中就没有那种砂锅鸡汤吧，对，
台中没有，
对，就是台北就是会有这种，但现在就是会觉得天哪，安阿给我也好爱哦、喔，
安阿给很有灵魂哎、欸，
对啊，他就是，而且安阿给有灵魂跟没灵魂的差好多，
差非常，
合菜他都有一个起承转合，他就是跟法餐一样，他是有一个 tempo 在的，就你从你看入座。然后还桌上放的小菜，你就可以看出这间店用不用心。然后到上茶，嗯、你看像粤菜就会问你，比较外省菜他们就会问你，你们
要什
么
茶？
茶也是一门学问。而且我跟你讲到茶，就是我现在就很爱在那种店喝普洱，因为你在外面很难喝到普洱。
对，
嗯，因为很多人会选香片或什么的，
华达才喝
得到，华达奶茶。对，所以就是你知道这种地方，你就可以吃到很多你平常吃不到的，而且很多就是你真的是，例如说一条鱼，你真的是你平常你要怎么两个人吃？然后我也真的很推荐大家，如果你活在台北，你有一群朋友的话，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我跟你讲，我前阵子就是疯狂的在吃牛肉面，我吃到我男朋友说，就是我们可以不要再吃牛肉面了吗？小时候是我们家是不吃牛肉的，所以我一直到应该是到大学我才第一次吃过牛肉面，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就应该也没有小孩会特别喜欢吃牛肉面吧，它就是一个面，为什么能够办那么多比赛，
嗯，
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牛肉面大赛，然后我后来大学就是开始吃牛肉面的时候，后来我才发现就是牛肉面真的是各家卖牛肉面的都有自己的味道，
我觉得光是牛肉面你要分清炖
跟
红烧这两件事情
就不一样，
就可以被站很久。
对，因为我以前不吃牛肉，所以我以前会喝那个高中我们学校晚自习的时候大家要出去买晚餐，然后我们学校附近有一间面店，然后我们大家都很爱它的清炖牛肉汤，它的清炖牛肉汤真的很厉害，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是厉害的东西，然后后来就是开始吃了很多牛肉面之后，我到现在都还是很怀念学校附近的那一间清炖，因为我现在是红烧派，因为我发现好喝的清炖实在太难找了，而且甚至很多店连清炖的都不卖，它就是只有红烧、
嗯、
对，
因为清炖你就是肉质要好之外，你的汤要控制的非常好，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璞玉，你就是它就是你懂吗？它你没有办法雕琢它，它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为我觉得红烧吃起来就是你至少会哦，好了有咸，
因为它味道很重。
对，就是你就是哦，好了有咸哈。
而且你牛肉用的好不好，清炖的就会很明显。
对
对，清炖就是糟糕的清炖，就是要么完全没味道，要么就是牛味过重。
对，
就是完全没有在调哦。我真的好怀念那一间。
可以岔出来讲一个，就是我觉得 肉跟海鲜，就是牛肉跟海鲜这两个区块是人生中如果你不吃会少了很多乐趣的
食物。
对，两个选项，因为牛肉，你看牛肉可以吃生的、半生不熟的跟全熟的。
对
对，就是光是这样，然后还有海鲜，你也可以吃生食跟熟食。
对
对，然后但是你看，就是
炙烧也是属于半生不熟。
对，就是对，但是你看到像猪肉，你就不太可能吃生的吧？
对，
台湾有人在吃生猪肉吗？
台湾没有。
然后羊肉我也不太知道，
羊肉可以吃不熟的。
哦，但我也没吃过，所以我不知道。
因为羊排是洋人的东西，羊排就不能做到全熟，羊排就跟牛排一样，就是它要分几分熟这样。但是猪肉好像不行耶，猪肉除非伊比利猪可以吃，就是没有到全熟，可是猪肉也不能吃生的。鸡肉我知道有一些就是比较常比较新潮的日本菜会吃生鸡肉。
对，所以我就觉得不吃这两，就是不吃牛肉跟海鲜的人，你的人生会少很多
乐趣。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它能让食物变不一样的形态的方式太多了。反正我觉得这一集就是我们差不多讲到这啦。大人的味道，我觉得越长大，就是你越要去体验这种，你就是越容易感受到这种细微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跟味蕾，还有一个我刚才突然也想到，会不会跟你自己会下厨也有点关系？就是你自己会下厨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例如说切菜，你就发现说，原来外面切葱切到那么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哦，这是一种体会。
对，因为以前看小当家就觉得这样，我切菜应该啪啪啪啪啪，然后就飞到锅子里，但是没有，就是你这样剁剁剁剁剁，只会切到自己手。
对。
然后你也会发现说调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可能跟自己会煮东西也有关，但是我觉得跟生活体验也有关，然后还有这真的就是你本人，其实我觉得
细不细心，
对，就是你对于生活水准的要求到哪里，其实就是我觉得就看人，因为我发现就是对食物挑或者是会挑食物或者是会去评论食物的人，他们对于生活上的一些细节的要求都会比
较，我是觉得希望大家在吃这件事情上可以有更多的
体验。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然后你有那个体验，我觉得那真的非常开心，就是那你知道那个体验真的是难能可而且当你把一个好吃的食物推荐给别人的时候，然后别人也觉得好吃，你知道那个成就感真的好高哦。再讲下去真的是要3个小时了。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拜拜。